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在找工作上常常是困难的。来自台湾的吴莎拉有主管的资历，却被迫要从头开始。在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从此每个转折有了不同的意义。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14年前，我们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田纳西州，两个孩子11岁跟9岁。我看他们在学业上可以衔接之后，我便开始找工作了。虽然我有企业管理硕士的学位，在台湾又有在外商公司当主管的资历，但是美国我并没有做过事，必须放下身段，一切归零。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属于人生胜利组，从念书到结婚做事，只要我设定的目标都能达到。这回虽然需要从头开始，我心想也不会太难，结果是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在找工作上走了一段又长又艰辛的路。第一份工作倒也来得快，只花了一个月就找到了，在电脑公司做财务分析，和我的本行相近，薪水也不错，我非常的开心，并且也自信满满。但是呢，好景不长，做了一年就因为金融海啸被解雇了。还好我先生正好从台湾的公司调到美国上班，我们的生活不至于陷入困境。但是我在找工作上处处碰壁，发出去的求职信一封封都像是石沉大海。我第一次尝到滑铁卢的滋味，心情真是掉到了谷底。在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路过一间教会。我来美国后从来没有进过教会，那天不知怎么有很强烈的要进去的念头，就走进去了。正好有一群妇女在大厅中查经，一个叫贝斯的美国女孩走过来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非常的惊讶，原来她爸爸曾经去台湾传教，而她在台北长大。我好像在异国他乡碰到了家人，有说不出的亲切呢。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跟他说找工作不顺利，他马上帮我引荐有人事部门经验的教会朋友，修改了我的履历。素不相识的人能这样主动的帮我，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这些教会姐妹身上散发出一种不同的爱，很吸引我，于是我加入了他们的查经班，常常和他们一起读经祷告。有一回跟他们读到诗篇23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段话语适时了安抚我失落的心情，有位神会照顾我的需要，我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老是找不到工作，我决定减低标准，从契约工开始。 于是在电子工厂得到了一份负责采购的工作。主管是韩国人，做了大概三天，经理就把我叫过去说，这是你半个月的工资，你明天不用来了。他很客气地说，你没有做错事，但是你的工作经历、学历都远远超过这个工作需要太多，我们不会用你。既然连契约工都保不住，我也只能把标准降到更低，只要有工作就好。后来也真的接到一份工作，但是做了三个月左右就灰头土脸的被遣散了。我回想当年在台湾曾经做到外商公司的主管，常常坐商务舱出国开会，也曾经带过一个二十几个人的团队，可以颐指气使，呼风唤雨。而现在连一份最低的工资的工作都困难重重，我的自信心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一般。先生那时候的工作也不稳定，我打算先不要告诉他我失业的事。白天该上班的时间时，我便到图书馆上电脑找工作，焦虑中仍然抽时间读圣经，每天都祷告，我相信我的牧者不会丢下我。透过祷告，我也学会交托，学会放下自己的心情，专注在神的话语和神给我的旨意上。当时小孩正在念中学，因为没有上班，我能专心陪他们学习，也有时间在他们的人格发展上下功夫。我们的经济虽不丰裕，一家人却有机会到处走走，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神让我看到和家人的关系是用金钱买不来的，把精神心思放在小孩先生的身上可能比工作更重要。尤其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能这样陪他们走过青春期其实是莫大的恩典。我的心情开始放松，决定顺着神的安排，不在求职上患得患失。也因为心情平静，找工作反而顺利起来了。先是在一个小的医疗机构当会计，然后到有规模的上市公司当会计。接下来就不是工作选我，而是我选工作了。小孩上大学后，我可以放更多的心思在工作上，也就一路爬升到现在的职位，在日产汽车公司会计部当资深的财务分析人员。过去失去的，神全部帮我补回来了。回顾过去近14年的求职历程，每一个转折都有神的美意。我不但在物质上没有缺乏，精神上也没有。这段过程让我学会放下自己的骄傲，也在不断的磨练中变得更坚韧。尤其珍贵的是，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也因此看清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感谢赞美神，他不但给我所有的恩典，也为我做了最好的计划。他真是我的好牧者啊，我一生一世都要追随他。
谢谢吴莎拉跟我们的分享，很为他高兴，他在人生的困境中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听众朋友，如果哪一天您跟他一样有强烈的感觉想去教会的话，请您记得这是神对您的邀请，神的灵在感动您，希望您能够进入他的家，接受他的指引，接受他的祝福。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股萨拉旦将军，我决心要平定这国家的第三次叛乱，让犹大彻底失败，永不得翻身。
尼布贾尼撒陛下说得对，我们已万事齐备，城也已被包围了，迟早耶路撒冷人会饿得出来投降，何况我们也可以撞破部分城墙。
我的好将军尼布萨拉旦，你在这里一切都控制得很好，我想回利比拉总部去，一国之君不能太久不理国家大事。
我王还有什么吩咐？如何处置西比加？杀了他？
不，把他带来交给我，我要亲自办他，要让他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上次指着他的上帝发誓，说要遵守我的条件。指着上帝发誓是很严重的事，因为他们的上帝太伟大了，我万分敬佩。
这我了解，陛下。
还有一件事，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我要你去找他，照顾他，别伤害他，尽量帮助他。他名叫耶利米，是以色列上帝的先知。他一直劝他的同胞归顺我们，别造反。他还写信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叫他们安定下来，过正常生活，并为当地祈求福惠。他真是与众不同。
其他的百姓如何处置，陛下？
留下穷苦的人耕田，把其余的俘虏带回巴比伦。
围困耶路撒冷一年半之后，巴比伦将军尼布萨拉旦决定用大铁锤撞破城墙。城里居民得知城墙被攻破了，非常的恐惧惊慌。
报告西底下陛下，我们完了，完了，敌人攻破城墙进来了，敌人的高级将领都到中央门在那里开庭，我们惨了。
怎么办呢？我糟糕了，早该听耶密里的，太晚了。
我不是早就叫你们听那老人的话，出去投降吗？如今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们听我说，女人们先别哭，小孩安静。我们决定向外逃跑，今天晚上逃走，听见没有？我们经过王宫花园，从两座城墙中间出城，大家不可出声。出了城，就往耶利哥的方向连夜的跑，听见没有？
听见了。
卫兵，通知我的卫队，马上预备。
报告尼布萨拉旦将军，犹大王宫里没有人了。听说犹大王和家人卫兵趁黑夜逃走了。
我们的人不是守在各城门口吗？
奇怪，
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还有什么秘密通道吧。
我要亲自领最好的卫队去追，他们有妇女小孩，不会走远的。你们留下来继续去抓俘虏带回国。
在耶利哥平原上，巴比伦军追上了西底家一帮人，然而犹大军兵早跑光了。
停下！停下来！全停下来！
西底家，我是尼布萨拉旦，是尼布贾尼撒军队的总司令，你真该死！因着你的反叛，使你的国家遭毁灭。
将军，我向你下跪，求你别杀我，别杀我的家眷。
站起来！你的生死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现在用铜链子拴你去利比拉，让巴比伦尼布贾尼撒大王亲自判决你。
尼布贾尼撒王在露天大院下令将西底家全家人带上来。
全站起来，站好。西底家，我原本信任你，尤其相信你指着你的上帝起的誓，说忠于我们的盟约，不料你竟出卖我和埃及私下订约，你犯了叛国罪。我处罚犯这种罪的人是非常严厉的，你该死，但我不砍你的头。卫兵们，
来，
准备行刑。尼布贾尼撒宣告犹大王西底家应受的刑罚如下：第一，在他面前处决他的众儿子。挖掉西底家的两眼，用镣铐铐着他去巴比伦坐牢。
尼布撒拉旦照巴比伦王的命令，又回到耶路撒冷，继续毁坏那城。
你找到了先知耶利米没有？
我们攻破城墙进城的时候，他在护卫兵的院子里，我们放了他，如今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我们要找到他才行。啊，会不会在送往巴比伦的俘虏群中呢？
那些人现在可能在拉玛附近。
真的，尼布撒拉旦在拉玛找到了耶利米。
耶利米先知，正像你所说的，这些人得罪了上帝，不听从他的命令，所以他毁灭了这地方。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铁链，让你自由。如果你要跟我到巴比伦，可以一道去，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必去，随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
谢谢护卫长，我要留在自己的国内。
等一下，我送你一些礼物和额外的粮食，因为这地方暂时生活会很困苦。
巴比伦军队不但俘虏了百姓，还掠走了耶路撒冷一切值钱的东西，将圣殿、王宫及所有的好房屋全烧毁了，并推倒了城墙，完全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最后只剩下一些贫苦的人。
听众朋友，一个国家亡国了2000多年之后，还能够重新建国，您听过这样的事情吗？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这个主题。公元前589年，古巴比伦帝国军队围攻以色列人京城耶路撒冷，百姓饥饿到一子而食的程度，苦撑2年，终于坚持不住而亡国。1948年5月，以色列人得到联合国的投票支持，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重新建国。听众朋友，以色列的特别还不止于此，这个国家一些重要历史竟然早就被上帝预言，那些预言一一写在圣经上，而且跟国家历史的进程完全吻合。换言之，上帝的预言一一应验，有以色列历史为证。举个例子吧，以色列尚未建国，在他们第一次 进入现在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之前，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拜偶像，因为除了我没有神。但是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一定会跟随邻邦的习俗去拜偶像，那时候你们会快快的灭亡。我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之中，日后你们在患难中必想起我而归回我。我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总不撇下你，不灭尽你，也不忘记我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这个预言是3300多年前说的，记录在圣经《生命记》里面。以色列是2600多年前亡国的，上帝的预言在700年后果然应验了。以色列亡国的预言描述中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色列人在亡国之后呢，他们被分散在天下的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在所到的各国中要被人讥诮。这个描述让今天的读者马上想到过去100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时隐时现的反犹太人主义，再度证实了上帝预言的惊人真实性。听众朋友，您可知道刚才这个预言跟您跟我也有关系吗？是真的。您还记得预言的最后一句话说到以色列人将会归回上帝吗？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以色列人列祖所立的约。这个预言会影响到您和我，就是因为这个约。上帝跟以色列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是这样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听众朋友，亚伯拉罕的子孙非常之多，其中的一支是以色列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道，你后裔当中有一位要祝福世界上的万国万民，那一位就是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上帝定义要耶稣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所以在他降世的2000年前把预言先告诉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反观世界史，我们不得不佩服上帝的权柄，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过去2000年来在全球各地普遍的实现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在守约。耶稣基督真的降生了，信耶稣的人真的逐渐普及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了我们中国人。上帝的话真实可信。古代以色列人曾经拜偶像，但是亡国之后他们再没有重蹈覆辙，迈出了归回上帝的重要一步。今天以色列人继续在回归上帝，信耶稣的以色列人也正在逐渐的增加。我朋友肯恩 就是其中一位见证人。听众朋友，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以色列那样扮演着上帝的代言人，他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上帝作为的见证。也因为以色列不是小说中一个虚构出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今天仍然在向人类宣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话真实可信，上帝的祝福仍然在世界各地降临。听众朋友，您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吗？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神，他不但救人脱离罪恶，还要接我们上天堂，赐我们永生。希望您因为历史的证据，愿意信耶稣，愿意成为蒙上帝祝福的儿女当中的一位。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那么有什么理由吗？
肯定是有的。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我并不羞于这么说。您知道，您不必像我一样整天坐在轮椅里，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我确信，首先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不认识神的人好奇地想知道，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甚至于喜悦神呢？我的意思是，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而是在嘲笑。他们认为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
哦，可圣经里说，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
那就是问题的关键。朋友，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这时，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
好，这听起来很好，很有意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 在天堂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痛苦、悲伤或失去，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
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你是说，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并真正得以实现。我敢说，你还有其他的理由。
是的，有，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神就会得到荣耀。想一想，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想一想，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可是，朋友，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他是可以信靠的。坦白地说，这也是问题的实质，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
是的，已经足够了。
赵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啊，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赵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有一些问题想让赵先生分享一下。首先，我们知道赵先生现在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想了解，您当初是怎样了解基督教的？
首先呢，我非常荣幸的有这样一个机会呢，去分享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我是在读大学的时候，2013年读大三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带我去参加一个英语角，认识基督教的。
哦，那您了解到基督徒他们生命当中的不一样不同的时候，那个时候您作何感想？
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基督教活动的时候呢，我对他们的礼貌热情有很大的触动。我觉得他们很热心去帮助你去翻这个书在哪一章哪一节。
嗯，
他们会主动的去帮你去端茶倒水，热心。
嗯，
特别是那个有一对外国夫妇，他们非常乐善好施，他们当时在我们大学当老师，非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孩子去交往。
嗯，
我当时在想，他们这么乐善好施，是不是有什么目的？但是一看我自己一穷学生，好像人家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是人家还是挺热情的。所以呢，就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吸引吧，让我呢经常想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好，那我们想问一下，您知道中国是崇尚无神论教育的，那您现在是基督徒，是信有神的，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这个跨越的过程中，您的转折点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经常呢被告知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神的。
嗯，
我个人呢是学文科，学美术的，我个人偏好呢是喜欢读历史。那么呢，从历史里面呢，我们发现呢，中国的古代人呢是相信是有神的，只是到了近代呢，他们不相信了，所以说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我不是很清楚。我个人在读大学、读高中的这段经历呢，是非常崇拜毛泽东的。我们崇拜毛泽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出来的一个穷孩子， 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是呢后来呢他能够成为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我们去发现呢他有很多非凡的地方，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地方嘛。后来在逐渐的去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中呢，发现呢这个印度的甘地在我心目中取代了这个毛泽东。发现这个甘地的话，通过这个非暴力运动，同样呢把一个国家呢能够去管理一个国家，那觉得他这个人呢也很了不起啊，没有通过这个流血牺牲取得这个政权。从这个比较来讲，甘地是做的更优秀一点的。后来在不断的去学习啊，经历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一个更伟大的人物，耶稣。我觉得耶稣他做的这些事情啊，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些人物。以前我不相信这些这个神迹奇事，也是觉得这些神迹奇事是荒谬的，也经历过一些特别的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认呢，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说他不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他就不可能去上十字架。那么如果说他是神的儿子的话呢，他就可以行这些神迹。我没有看到这些神迹，但是并不代表这些神迹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说呢，让我对这个从无神论到有神论呢，有很大的一个转化。
我们再想问一下，您成为基督徒之后，您生命当中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是在23岁左右的时候受洗，相信上帝的。23岁之前呢，我的生命呢，如果说从这个色彩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色调啊是灰暗的。当然我童年是很快乐的，但是到了就是这个高中啊大学这段时间的话，基本上属于一个灰色调，就看不到什么太多的阳光灿烂里面。后来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这对外国夫妇给我的帮助特别大，我们经常读经啊，经常学习啊，也经常受他的快乐的感染，就变得非常喜乐，也同样的影响了我的学生，让我的学生也很诧异，为什么我每天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还能够脸上每天充满笑容，让他们也感到很奇怪。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关于这个我相信这个上帝耶稣，
也就是说您那时候的生命的改变，包括您生命的喜乐和平安，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
对
吗？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好，我们知道基督徒他是一直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我想请问赵先生，您经常祷告吗？
我现在经常祷告。
您祷告的时候神有垂听你的祷告吗？他是怎么帮助你的？
有些祷告听了，有些祷告也没听。
好，那神他是怎么帮助您的呢？
就举一个例子吧。结婚这个例子吧。我希望上帝给我一个妻子，一个属神的妻子。然后呢我在北京的时候呢，工资虽然说也挺高的，也挺不错的，但是没找到。后来呢我跑到江西的一个关爱中心，结果呢上帝呢把我的未婚妻给带过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也就是为你的未婚妻祷告了很久。
对，我为我的婚姻祷告了很久。
结果在这一个意外的一个江西之旅当中，神他把你妻子送给这个人。
对对对。
确实不简单。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您经常在教会里面聚会，你有没有受到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的特别的帮助？
有的，有中国的基督徒对我的帮助，也有国外的基督徒对我的帮助。我有个中国基督徒，他经常喜欢跪着祷告。当然，这个我们都相信这个祷告不拘于形式，但是呢，我发现呢，跪着祷告呢对我来说是帮助很大的，让我能够学习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让我就学习怎样去依靠上帝。我从那个国外的那些基督徒身上学到怎样去变得更热心，更周到。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今天赵弟兄能够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愿他的故事能够激励和鼓励更多的中国的弟兄姊妹。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像一个孩子一样，许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也因此在我们人生当中会碰到挫折、失败，会有痛苦。那么在这个时候，您我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一位姐妹来跟您谈谈她的人生之路，也希望您能够从她的经历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爱您的。林姐妹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们的访谈节目。
你好何弟兄，很高兴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做客。
林姐妹，您是上帝给您的教导，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不存在的，那么这些东西后来是怎么样慢慢的神加添给你，神来帮助你学习呢？
上帝通过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你的生命，我现在回头来看啊，何弟兄，我就觉得在我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不是偶然，都是上帝为了我生命的成长，都有他事先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 我很确信神都早已有一个计划来一步一步的帮助我来成长。你看啊，刚刚我接触的这一对美国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可以说是把这个种子撒到了我的心里。然后我2003年受洗了以后，就是开始跟随这个脚步。虽然现在已经是11年过去，我还是觉得真的是刚刚才开始，就像一个婴孩一样。2005年，我记得2005年的8月份，神又预备了一对美国的老年夫妻来到我的生命中，也就是今天晚上，为了我，他们一路上花了将近6个小时的奔波，找酒店的这一对夫妻。
是。
然后他们给我的影响，那就是更让我更进一步的接近神。他们来自美国很传统的，很那个，我觉得是有些原始的美国的乡村吧。他们的那种身上自然的流淌的那种神的爱，给我当时的我是非常滋润的。因为我们当时也真的是灵命上，也包括现在啊，灵命上都是比较怎么说呢，还是个 baby， 很小很小。那有任何属灵的问题碰到他们，他们就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上帝怎么说，神的话是什么。每次他们就是问我 OK， 那神怎么说呢？上帝会怎么做呢？耶稣怎么做呢？我们都是一起静下心来打开圣经。而且他们家里的孩子给我的这种震撼和影响，也是我现在对我女儿的这种态度。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我在遇到了这些美国家庭之后，看到了他们啊，家里的夫妻，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的这种氛围以后，我真的很感恩，是在这个以后我有了一个女儿。那么我也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成功的母亲，但是我在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效仿我所看到的，看到的这些家庭中我所看到的，圣经中神教导我的和我所听到的，去引导我的女儿。所以我的女儿，她真的，我也觉得这个女孩子，我这次到这对美国夫妻里来，我也跟他们分享了，我的女儿4岁半，我就知道他的心里充满了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是缺乏爱，爱很匮乏，他是说不出爱的。而我的女儿，我记得在我7月2号上海浦东机场准备登机的前1个小时，我的女儿跟我打电话，然后她还嘱咐我，她要我在外面要当心，走路的时候要注意，妈妈你要注意有没有坏人啊，只在开玩笑。然后最后他跟我说，妈妈我永远爱你。这样的话真的是让我非常受鼓舞受鼓励，他这样的话拨动我的心弦。而且这个孩子啊，他现在上幼儿园，我记得他第一天上幼儿园回来，他就告诉我他爱他们班上的哪个老师哪个老师哪个老师，他对人都是用爱这个字。因为我在圣经中看到的爱，我在美国有信仰的基督徒的家庭里看到了爱，我在我的女儿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来对待她。所以我就是付出了这么一点点爱，我的女儿就是这样10倍100倍的来回报我。她才4岁半。
哇，
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那天坐在浦东机场，我就是跟他聊着聊着我就流泪。所以您说神在我的生命中预备的这些基督徒，也是对我的生命，就是上帝事先都有一个很早的计划，让我一步一步的跟上他的脚步，也让我能够有幸在我的家里，现在最起码的在我的女儿的身上去做这个事情。
是。
然后呢，说到了我的家庭，我在这里也很想分享一下我家里的事情。
是。
因为我的父母啊，因为我也不是我的父母这样，我觉得在很多，我今天在跟这一对美国夫妻，在我们从 Huntsville 到 Birmingham 的路上开了2个小时的车，我就跟他们也在聊，因为他们在中国3年，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传统和文化呢也有一些了解。我也他们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因为他们就把我当他们的女儿看待，所以我什么话都可以跟他们谈。
是。
所以他们知道我的情况呢，他们今天在路上还在说，他说中国的父母总是希望孩子们按照他们想做的去做，您知道这个意思吧？总是在 push， 其实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词，但是呢，他们觉得可能这样对他的儿女是最好的。
没错。
但是他们永远都不知道，当他的儿女真的是经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学到的功课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而中国的父母呢，却不希望儿女走弯路。就比如说我的父母就认为我信仰耶稣就走了弯路。怎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学习了圣经，我也知道圣经的原则，所以呢，我怎么说呢，我是一个女孩，在中国的传统中呢，父母是非常希望我早一些结婚，但是呢，我学习了圣经的原则以后呢，我希望我的未来的伴侣真的是一个和我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我们一起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来实践这样的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严重的没有听父母的话，父母是对我非常非常生气，以至于后来我的爸爸妈妈对我做出很，用我来说是很出格的事情，他们甚至是打我骂我，然后是撕掉我的圣经，扔掉我的圣经，撕掉我在家里所有的关于我想学习的这些资料，然后就是对我做的那些事情，用我后来一个姐妹，也是个灵命很成熟的姐妹，我跟她在我没有办法再跟她交流的过程中，她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真的你的父母已经是完全失去你了。但是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哪怕我的父母这样对我，我也知道，因为神在圣经里已经说了，我们可能就会因着他的缘故，会给家庭、给父母，甚至是夫妻，甚至是兄弟姐妹带来很多的征战。所以神要我知道这是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不是偶然，圣经中已经提到了，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而且神还告诉我们，即使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还要一如既往的，我怎么爱你，你就要怎么去爱他们。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父母这样的对待我，那不知道这样的日子我是怎么过过来的。后来我真的是原谅了我的父母，哪怕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年迈了，而且他们身体都不好，我把他们也是跟我住在一起，我也是尽我最大的爱去照顾我的父母，因为我心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仇恨，我只是觉得我们在信仰上有分歧，造成这样的分歧呢也不是我父母的错，只是他们的认识有限，但是上帝要我做的就是要我去原谅和爱他们，所以我的父母很幸运，他们永远都不会失去我，而且我永远都不会去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去报复我的父母，因为神已经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这样去做，我的家庭其实也是蒙福的，我的女儿都看在眼里，我的女儿在家里对我的父母就这么小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她的爱时常的流露在她的唇上，在她的口里，她每天都回来会说我爱你外公外婆，谢谢你们为我做的这一切， 真的，我真的是很感动。我就是按着神的话去做了这么一点点，我就在我的女儿身上看到了这么巨大的回报，所以这个一定会激励着我继续做下去。我以后会看到我的女儿身上完全不一样的翻转，可能会比我的人生会有更多的祝福，而且我知道这是唯一的路。这也是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和这一对美国夫妻，也是我很亲密的朋友谈到的。我说唯一能够改变孩子命运的，那就是让他认识耶稣。他们非常赞同我的话，而且他们非常的鼓励我，让我一如既往的这样做下去。通过这个事情，让我更进一步的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祝福。我的女儿给我的就是上帝给我最珍贵的宝贵的礼物，她的所作所为，她的言行给我非常大的鼓励，这也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他要我先去做了，我的孩子现在就这样做。有些弯路你必须得走，可能有些事情的发生不是可能，而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一定是上帝允许的。所以这些事情有些挫折我经历了以后，我真的学习了很宝贵的财富。
林姐妹，今天您的分享实在是很感动我的心。我相信今天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能够听到我们访谈节目的中国朋友们，他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我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样坦诚的来跟我们述说您自己人生的经历和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帮助你。谢谢您。
谢谢您何弟兄，因为这个跟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回首我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在我的生命中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还是想说感谢神，也感谢何弟兄您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感谢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的邀请。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过程能够造就更多的人，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愿上帝祝福您。谢谢您林姐妹。
谢谢您何弟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53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